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。19世纪末呀，是个科学界能人辈出的时代。那1879年麦克斯韦去世了，他是继牛顿以后的又一个物理学大师，他的电磁学和牛顿的力学就构成了经典物理的体系啊。仅有经典力学，牛顿经典力学那是不完善的，有了麦克斯韦的电磁学，那整个物理学就变得很完整了。这科学家们呢，就像变戏法一样拿出一个又一个成果，而且呢都是按照这些大师的预言被发现的。哎呀，这个普通老百姓就看着这帮子科学家太神奇了。就拿元素周期表来说吧，人们当然就觉得这个门捷列夫很神奇啊，居然能够预言新元素的存在以及它的特性。那电磁学方面呢，麦克斯韦就更神奇啊，他的电磁学方程说有电磁波啊，果真就是有电磁波呀，人家赫兹啊做实验已经把它给找出来了，而且证明了这个光也是一种电磁波啊。当然这个按下不表，我们后面还会重点提到啊。反正在牛顿和麦克斯韦的理论指导下，那呼啦超啊一大堆成果就冒出来了。就在大家呢这个赞叹这个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的神奇的时候，出麻烦了，这出娄子了。这英国的瑞利勋爵在做实验的时候，他发现这空气里面居然就有以前从来没有被人发现过的物质。哎，这个瑞利勋爵啊，是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教授，这个位置本来是麦克斯韦担任的，但是1879年这麦克斯韦去世了。1879年是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啊，我在前一套书的宇宙大爆炸开篇就讲了这个年份有多重要，有兴趣的可以去回顾啊。反正这个职位呢，麦克斯韦一去世空出来了，就由瑞利担任了，称为卡文迪许物理学教授，其实也就相当于剑桥大学物理系的系主任。这个瑞利就注意到啊，这个卡文迪许老前辈啊，这是最后一个科学怪人嘛，他有一项发现，这个已经过去大概100年了。他说一个容器啊，拿个瓶子倒扣在含碱的碱液里边，哎，这碱性的，伸进两个电极，伸到那个空气里面去啊，不是伸到水里，打电火花。我们都见过啊，这电焊的时候会有那个电弧嘛，那个非常亮啊，而且通常都伴随着这种非常刺鼻的这种气味。那其实就是空气中的氧气和氮气呢生成二氧化氮，对吧，氮的氧化物啊都是酸性的，反正最后它就会被碱的液体给吸收掉，它因为碰到水嘛就变成这个酸性的那个硝酸亚硝酸啊这些东西，那跟碱它就会反应，就会中和，它就会吸掉了，于是空气里面的这个氮气啊氧气啊就越来越少，最后呢过量的氧气啊就用硫化钾溶液把它吸收掉，然后就吸来吸去，反正最后折腾来折腾折腾去，总有一个小气泡它消不掉，怎么它都留在这儿？这个小气泡到底是啥呢？人家卡文迪许老爷子没搞清楚啊，当时他就写了，就往那儿一放，这100年就过去了，就没人搭理这茬儿啊。这瑞利正头疼呢，这发现有这件事儿，他觉得好奇啊。他当时为什么头疼呢？在测量各种气体的那个密度。别的密度测的都很准，就是这个氮气的密度啊它老是测不准，从含氮的化合物里面搞出来那个氮气啊，是吧，和空气里面去掉氧气剩下的这氮气它密度居然不一样，它居然要差了多少呢，差了1/1000。这要搁别人那儿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儿，千分之几你还当回事儿吗，这很可能是试验误差引起的吗。但是瑞利是个特别仔细的人，他总觉得这事儿不对劲。这个魔鬼总在细节里，很多科学发现那都是从小数点后面好几位给挖出来的。他一次一次的重复试验，就发现不行，这对不上茬儿。那瑞利就广发英雄帖啊，就问大家，谁有兴趣来帮他？他喊了半天，没人理他。 后来是一个叫拉姆塞的年轻后辈就蹦出来了 ，I'm here， 我在这儿。他说，哎，我有兴趣，我跟您一块搞。哎，这个拉姆塞呢，他用了另外一个办法，他把空气不断通过炙热的煤粉，煤很活泼呀，是吧？高温下就会跟氧气发生作用，跟氮气发生作用。哎，最后折腾来折腾去啊，总是留下个气泡。这个小气泡你想测定它成分显然不够啊，那没办法啊，这个拉姆塞就大规模的烧煤粉呢，玩命烧啊，结果就搞出了好多升这种气体。哎，瑞利呢自己在家也在搞嘛，搞了500多毫升，他比人家拉姆塞搞得少，但是不管怎么说吧，这些量是足够试验用的。他想尽办法把这东西跟其他元素放一块儿，什么加热呀，什么天打雷劈，就是放电呢、啊。这你怎么这他都不行了，他刀枪不入，跟谁都不反应，整个一滚刀肉，这到底是个啥玩意儿？这拉姆塞啊，一看这个折腾不动这东西，我没法分析它成分呢，那怎么办呢？就不得不把我老师搞的法宝请出来，也得把这个法宝请出来。他老师是谁呀、啊？他老师叫基尔霍夫，这一听这名字就熟啊，这基尔霍夫定律嘛，这是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。更重要的是，基尔霍夫还有一位好基友啊，那对啊，基尔霍夫的朋友简称基友嘛，对吧？这个就是我们上文书提到过的那位本生。这个本生擅长自己鼓的化学仪器啊，什么缺个瓶瓶罐罐啊，人家自己就能造。哎，他发明了个本生灯啊，这种灯其实就是一种煤气灯，它的温度非常高，能达到2300度，而且煤气灯的火焰没有颜色，它不会对试验产生其他干扰。哎，这基尔霍夫就跟本生两个人在海德堡大学一块工作，那是同事。那时候本生啊正对一个现象着迷，他把不同的金属盐啊撒到这本生灯上，就会发出各种各样的颜色。哎，这东西五颜六色的多好看呢。这本生发现啊，这东西的颜色好像就跟金属元素是有关系的。比方说你扔的是含钠的盐，比如说就是我们食盐吧，发出来那个火焰就是黄色的光，你要是扔钙呢，它发的就是砖红色。这本生就兴奋了，他逮着什么烧什么。那基尔霍夫在旁边都看不下去了，你别烧了，你烧这玩意儿烧起来没完呢。这本生就跟他说了，这颜色啊代表不同的元素啊，这我不是烧着玩的。这基尔霍夫呢，他毕竟是搞物理学的，他立刻脑子一转念，他知道啊，人要凭着主观印象来描述颜色。你说什么叫黄色，什么叫砖红色，你这两种黄色你这该如何区分呢？你没法区分，你没法定量嘛，这东西根本不靠谱嘛。要想精确描述颜色，那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靠光谱分析，我算出它的频率是多少，然后给它画个道，这就好办了嘛，这就可以量化了嘛。他就跟本生一说，拿本生一拍大腿说，那赶紧麻溜的赶快，我去准备试验材料。那吉尔霍夫就一溜摇跑去找了个三棱镜过来，两个人呢就找了一堆那个旧仪器啊，一顿敲敲打打，哎，他们就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光谱仪。他俩就又玩开了啊，又是一通烧，能烧的都找来烧一遍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比如说钠盐的光谱是两条明亮的黄色谱线，不是连续光谱啊，谱线非常窄，各种元素的谱线都不太一样。要是连续谱线那还不太好认呢，这一条条窄窄窄窄的细线呢，哎呀，那就好比每个元素都有独特的属于自己的条形码啊，这属于自己的指纹呢，对吧？哎，这本生呢还考基尔霍夫，你知道，哎，他拿了一大把金属盐，哗一把撒上去，哎，让那个基尔霍夫看光谱线。然后基尔霍夫一看光谱线，哎，这个心里有数啊，立刻就报出里面有什么元素啊，什么钠呀、钾呀、锶啊、镁呀、锂呀，这他报了一大堆。哎呀，这个本生一看呢，没错，撒的就是这些东西啊，他这报的一点都没错。这俩人乐疯了，为啥？ 他俩发现了一种鉴别元素的新方法，而且灵敏度非常高。这是1859年的事儿了。到第二年呢，啊，我们大清朝的圆明园就被烧了啊，但是不是他俩烧的，我只是感慨一下。你看人家这会儿欧洲人在干什么，这边大清朝在干什么。就在1859年10月20号，他们两个就向柏林科学院做了个报告。这个报告题目啊，就别提多吓人了。他们居然报告啊，搞清楚了太阳上面的元素组成。这一帮子科学家就还在台底下听啊，啊，这心里就纳闷，你俩什么时候去太阳上溜达了一圈啊？你怎么把太阳上的物质拿回来检测检测？等他俩把试验的过程详细描述了一遍，哎呀，大家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这样的啊。凡是跟光学相关的事儿啊，要往前捅，那就一定能捅到祖师爷牛顿那儿。牛顿用三棱镜发现了光谱啊，原来太阳光是可以分解成不同颜色的光哦。哎，后来呢，德国的一个制镜大师，专门磨镜子的，叫弗朗和费，就发明了光栅，这东西也能分解光谱啊，而且效果比三棱镜还好。他发现啊，在太阳光的光谱里面有大量的暗线，他数了数啊，一共600多条，他记得很详细。但是大家一直不知道这东西哪来的，怎么会有暗线呢？这个本生和基尔霍夫啊，就发现这些个暗线跟某些元素发出的明线光谱是对应的，是对得上茬的。他俩特地用那个石灰灯做了验证。石灰灯就是用氢气和氧气混合燃烧嘛，是燃烧出那个火焰也没什么亮光啊。啊，那你要发光呢，就必须把那个石灰棒烤热了啊，就发出非常明亮的光。哎，这东西发的光是连续光谱，一条暗线都没有的。哎，这是个非常好的标准光源。哎，他们就把石灰灯的光通过本生灯的火焰，就隔着本生灯那燃烧出来的火焰呢，对吧？这时候他扔了一把钠盐进去，哗一烧，哎，这个石灰灯的光谱就出现了吸收谱线。那是怎么回事？那就说明啊，你这一把钠盐烧下去，烧的这个火焰之中产生的这些个气体就吸收了后边石灰灯的光，导致它出现了暗线。哎，就是这么回事吗？然后他把那石灰灯给遮上一撒，撒了一把盐，然后发现哎，这时候因为石灰灯的光看不见了，就只能看见本生灯发出来的那个明线，发现明线跟暗线完全一致。他俩由此判断，弗朗和费发现的那600多条线就是太阳上拥有的元素的指纹。哎呀，基尔霍夫就说呀，我跟大家就报告嘛，是他说我们把能烧的全烧了，能找到的全找了，太阳里面一共600多条谱线，跟地球上的元素一一对应，都能对上茬。也就是说，宇宙里面的天体成分应该是大差不差的。哎呀，底下听众惊呼啊，哎呀，原来如此啊，天体物理学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过去啊，我们只能算算那轨道，算算那转圈转几圈啊，这怎么转呢？哎，现在我们还能知道它化学成分哦，有化学成分我们还能知道它温度啊，我们就知道它上面怎么烧的，怎么反应啊。所以说天体物理学就进入新阶段了。咱们翻回头来呢，再说这个瑞利和拉姆塞。他们实在没辙了，就想起老师吉尔霍夫的光谱仪来了。但是他老师一直是烧金属源来测光谱啊，这气体该怎么办呢？我没有办法拿这个气体往那火焰上撒，对吧？这不行啊。这难不倒科学家们，他们发明了一种办法，哎， 就在一个充满气体的瓶子里放电，咱用电场来激发气体发出辉光。这个办法到现在还在大规模使用啊，我们天天都能看到那个日光灯，就是这原理啊。水银蒸气是在电场的激发下发光啊，当然它发的是紫外光，紫外光要变成可见光呢，是通过紫外光激发荧光粉发光，哎，它就把紫外光变成这个可见光了。哎，当然这东西不是瑞利和拉姆塞搞出来的，他俩搞这个真空类的那个管子啊之类的他不擅长，他们有一个外援，也是个老教授了，叫克鲁克斯。哎，是人家搞出来的，就以人家的名字命名，叫做克鲁克斯管。当然了，他们也没想到啊，这种放电的管子居然又导致了另外一个重大发现的诞生啊。那一张嘴我说不了两家事啊，这两个几乎是在同时发生的。但是这个重大发现啊，就在这前后就一个雷天下响，咱们现在暂时不表，下回再说。这拉姆塞一看不得了了，这种元素的光谱以前从来没有见过，这是一种新元素啊！但是这种气体好像太不活泼了，是个滚刀肉的刀枪不入，因此他们就给起了个名叫亚气，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懒惰惰性气体。哎，这名字就是由此得名的。正值啊，英国科学协会在牛津开会，哎，他们就在牛津大学的讲台上向世人宣布啊，空气中还有他们以前所不知道的气体存在，而且还不少呢。这一时激起千层浪啊，大家都傻了，大家都没想到啊，普通的空气里面还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存在。这时候有人就回过味儿来了，不对呀，按照这个元素周期表，这个元素不属于任何一个空格啊，这门捷列夫这张元素周期表哪个格子它都填不进去啊，那是怎么回事呢？元素周期表压根就没有能够预见有这种玩意儿存在，那么元素周期表会有问题吗？这个拉姆塞本人呢，他倒是非常冷静，他说啊，新发现的这个亚元素看来啊，跟现在发现的哪个族的元素都不太像，难不到人家是自成一派的？那很有可能是这样啊。拉姆塞后来呢，再接再厉啊，又发现了一大堆的惰性气体，什么氖呀、氦呀，这些东西都是他发现的。这些气体呢，果然就如拉姆塞预言的那样，成了元素周期表的一个新的族，现在是一般列在元素周期表的最右边，哎，元素周期表就添了一例。这不但没有说证明元素周期表有问题，反而恰恰说明了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的前瞻性和预见性，因为它类似性质的元素啊，我发现了一大堆，而且排进表里排得很好。这呢已经是1895年的事儿了，那时候门捷列夫还在世啊，但是门捷列夫那时候很清闲啊，他正在当度量衡总局的局长啊，沙皇不太喜欢他，他名气太大，那就把他换到一个闲职上去啊，咱就别让他教学生了，省得他乱说乱动啊。那时候我国正在打甲午战争呢，被日本人打得头破血流，哎，太难看了。到19世纪晚期啊，很多学科都在开花结果，哎，大家都是信心满满，觉得只要这么发掘下去啊，没有什么是搞不定的，特别是这种带有预见性质的东西，哎，比如说那个电磁波呀、元素周期表啊，这都接二连三的就应验了，就难怪大家信心都很足。但是好景不长哦，几年之后就是20世纪喽，到了20世纪那什么都变天喽。如果19世纪科学家的特征就是靠谱啊，搞得定，那么到了20世纪那科学界毁三观都毁了好几次了。到20世纪特征啊，就是说不清道不明，才下眉头又上心头。比如说啊，我们就拿这个基尔霍夫为例啊，他主要工作还是在物理学方面，他提出了著名的黑体辐射概念。所谓黑体呢，就是不反射任何辐射的这种理想物体啊，它不反射，哎，那这样的话呢，你能测到的任何辐射 都是这家伙自己发出来的，他是理想嘛，对吧？不过理想物体嘛，一般自然界是不存在的。不过现实啊中，现实中可以模拟一个理想黑体，一般都是这么干的。一个内部粗糙的容器，在壁上啊开个小眼儿，哎，要是有光射进这个小眼儿呢，在里面粗糙表面不断的反射啊，不断吸收，哎，最后恰好能再次从这个小眼里面、冒出来的，这概率已经很低很低了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这个小眼儿呢，基本上就可以当做黑体来对待，这就是现实生活中我模拟个黑体怎么模拟，就是这么干的。吉尔霍夫提出这个理念呢，那是1862年的事儿啊，这是他自打1859年开始啊，不断烧东西，在本生灯了烧烧接着烧，烧了三年总结出来的这种结果。黑体是会自己辐射出能量的，也会吸收能量，这东西就跟温度是有关系的，跟物质成分关系不大。哎，他从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理论就推出这种东西来了，但是他没想到啊，这个给经典物理学之路就挖了一个大坑啊。到现在为止啊，人们已经不知不觉间已经挖了两个坑了，一个就是元素周期表的周期性到底从何而来，元素为什么会有周期性，另一个就是光谱线到底是怎么出现的，那为什么又不连续呢？一个元素所有的光谱线是不是符合某种数学规律呢？反正吉尔霍夫是只管挖坑不管埋嘛，对吧？为啥呢？人家1887年就去世了嘛，想埋也埋不了了嘛。果然，果不其然，后面就有人掉这坑里了。谁掉这坑里呢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瑞利勋爵啊，这个卡文迪是物理学教授啊，这个接了那个麦克斯韦班的这位瑞利就掉这坑里了。他是惰性气体的发现者之一嘛。当然了，还有个大学的数学教师啊，就其实个讲师啊，也牵扯到这件事里面啊。他那时候岁数已经很大了，他已经60岁了，他名字叫巴尔默。对于巴尔默来讲呢，这就是个数学问题嘛，它不是物理学问题，我不需要懂物理学啊，你给了我一堆数字，问问这些数字之间有没有数学关系吗？那还不是手拿把掐的那种中。那倒腾啊，他一来二去倒腾了好长时间，哎，果然被他折腾出来了。巴尔默那年60岁了，那老爷子是真不含糊啊，他推算出来的公式啊精确度极高，哎，他推算出来一组公式跟当时实际测量的值呢相差仅仅是1/4000，而且他那个公式写的非常简洁优雅。后来这老爷子推这公式还推上瘾了，你推完氢元素啊，他又开始推氦元素，推完氦元素他又开始推锂元素，他把这光谱全推了一遍。这巴尔默老爷子对光谱学和近代物理的发展呢起了重要作用。其实他推出那个很简单的公式，其实也就意味着光谱线背后蕴含的奥秘一点都不简单。我们物理学其实就是有这规律的，你但凡发现一公式，哎呀简洁优雅很漂亮，它背后蕴含的那种道理一定不止表面上这么好看，它一定背后有很多很多的名堂在等着你去发现。不过光谱线这个名堂啊被搞清楚那也是几十年后的事了。哎，有一个后生小子就给出了非常非常漂亮的解释，而且因此还拿下了诺贝尔物理学奖。自然科学的这种数学计算呢，当然你不会引起公众关注啊，你巴尔默老爷子你算得再准，你那公众爱答不理的，大部分人对这些东西没兴趣。不过呢，那年头新闻媒体啊也已经开始很发达了，一张照片的发表可就引起了公众对于物理学的强烈兴趣啊，而且成了大家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啊。这是一张什么照片呢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咱们下回再说。
科学视频化的公众微信号已经开通了，只要你搜索科学视频化，然后再找那个一把扇子图标，点击以后添加就可以了。 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。